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两位中文的教育者，他们在墨尔本呢是运营着一家名字叫做 A Little Chinese Adventure 的这样一个中文启蒙教育的机构。那我们今天请到机构的晶晶以及 Jenny 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有关于他们相关的故事。两位好。
雨夜你好，我是 Jenny。
雨夜你好，我是晶晶。
嗯，非常感谢两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请两位先简单的来自我介绍一下吗？
大家好，我叫 Jenny， 那我呢是从2008年来到澳大利亚来读教育专业，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在做中文的亲子小组，大概是2011年的时候，受图书馆的邀请，开始在 Clayton 图书馆开始做中文故事会。
大家好，我是晶晶，我是2006年来墨尔本的，之前呢我是在上海美国学校当中文老师，所以06年跟着我先生一起来到了墨尔本，然后我们13年的时候呢搬到了 Glen Waverley， 然后我的先生带着我的儿子参加了 Jenny 办的这个爸爸小组，所以我们就认识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开始参与这个亲子小组的工作，然后再接下来就开始了在图书馆讲故事的这个事情。
嗯，刚才晶晶有提到爸爸小组，这个听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可以给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小组吗？
爸爸小组呢，就是说那个时候是监理工作的那个机构，他们呢在星期六的早上做了一个亲子小组，那么目的呢是为了给爸爸们一个跟孩子有一个互动的这个亲子活动的时间，所以呢选的是星期六早上。那个时候呢我们家刚搬到 Glen Waverley， 所以呢之前呢我也带我的儿子参加其他区的中文亲子活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活动，特别对于孩子这个学习中文呀，学习中文的文化呀，认识其他小朋友啊，是个特别好的机会。所以我们搬来以后呢，我就正好找到了 Jenny 做的这个爸爸小组，所以我们呢就开始参加他们的活动，每次呢都会有唱歌呀，讲故事呀，然后他们还会给爸爸们提供一些听其他亲子教育讲座的机会，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初参加了爸爸小组。
嗯，所以也是从这个契机啊，两个人开始去相识相知。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两人开始一起去合作做这样一个叫做 A Little Chinese Adventure 这样一个机构呢？
因为我们是从2011年开始在 Clayton 图书馆开始讲这个中文故事会，这个起因呢是因为图书管理员呢找到我们说，我们这个区的这个祖父母，华人的祖父母越来越多了，那他们发现呢这些华人的祖父母呢非常非常喜欢带孩子来听这个英文的故事会，当时没有中文的故事会，但是呢这些爷爷奶奶呢可能是听不懂这个英文，他们又特别特别喜欢在后面聊天，所以说呢这个图书管理员呢觉得这是一个他们这个他们这个服务的一个缺失，其实有这个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华人的家长和祖父母去听，所以呢他们找到了我说你可不可以办一个这个中文的故事会。果然呢这个中文的故事会开始了以后呢，我们这个华人的祖父母参与度非常非常高，因为他们可以听懂了，所以呢他们就不聊天了，都积极着参与听故事呀唱歌呀，然后呢祖父母也养成了很好的习惯，就是不单来听故事，还借了很多的书回去给小朋友读，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那从这个图书馆开始呢，我们这个图书会非常非常受欢迎，所以呢又有其他的更多的图书馆来联系我们说，哦，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这个区，比如说刚开始是 Knox 当时的华人也是越来越多，说可不可以联系我们帮我们也开一个这个故事会，结果呢我们的故事会开的就是越来越多，现在晶晶昨天我们统计了一下，大概是有11个图书馆在做这种每一周或者是每两周的这个故事会，中文故事会。 然后呢，我和晶晶肯定是讲不过来这些的这么多图书馆的故事会嘛，所以呢，我们又在不断的培训我们的这个老师，这些老师呢，其实也都是听了我们很久很久故事的这个妈妈们。那我们这些妈妈们呢，大概前前后后能有七八位这个老师来给我们讲过故事，但这些妈妈们呢，都是从我们讲完故事了以后，然后呢开始自己学习，很多呢都是找到了这个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现在是。
嗯，听起来也是对墨尔本东南区的中文教育起到了一个相当于比较大的一个贡献，特别是可以去促进这个祖父母这一代啊，和我们可能是华二代的这样一个连接的关系吧。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啊，这个机构创立的起源呢，是因为图书馆可能去没有提供一个中文故事会的这样一个服务。那我们为什么会想到给机构取 A Little Chinese Adventure 这样一个名字呢？这个中间的 little 是不是代表着我们是主要是面向一些比较低龄的华二代去提供这样一个服务呢？
对的，是的，因为我们做的故事会就像图书馆的英文故事会一样，是面对的是学龄前儿童，所以他们都比较小，然后呢刚刚开始学习一些东西或者语言，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 little 可以代表着他们的年龄，他们比较小，也代表着他们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所以需要大家一起去帮他们掌握。然后呢，因为我们的华人孩子们呢，他们是生活在一个英语国家，在墨尔本，所以呢他们需要去探索一下中文的语言，中国的文化，或者和其他和中国相关的东西，因为在家里也许他们不一定能了解到那么多，但是如果来参加我们故事会，可以带回家一些更多的儿歌呀、知识呀，或者是关于中华美德的很多知识呀，我们觉得这样就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启蒙作用。将来他们想继续学习中文，或者想从事跟中文有关系的工作，或者参加中文活动，我想应该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引导的作用。
嗯，那我们这个机构是不是也有一个对应的中文名字呢？
对的，我们的中文名字就叫做小小中文探险家。
嗯，听起来和这个英文也是非常的相辅相成啊，两个名字听起来非常的配套。那现在我们这个小小中文探险家会去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呢？除了在图书馆给大家讲故事之外。
像我刚才说，我们现在有和很多的图书馆就是有相应的联系。那我们有提供就是每周或者是每两周的故事会，这个是最基本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了很多这个相关于节日的传统节日呀，或者是祖父母呀，这些这个节日的这些庆祝活动，还有呢就是假期的主题活动，比如说我们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假期的主题活动，比如说《西游记》，那我们做了很多这个大闹天宫呀，还有火焰山呀相关的这些《西游记》的这个主题活动，在图书馆也非常受大孩子的欢迎。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做这个和图书管理员合作，做这个双语的故事会和三语的故事会。那我记得大概10年前吧，SBS 还到了 Clayton 图书馆来采访了我们这个三语的这个故事会的当时一个情况。我们这个三语故事会已经坚持了10年了，是中文、英文和意大利文。那每年的5月份呢，在澳洲有一个专门的活动，就是11点的时候，同一时间讲同一个故事。整个澳洲好像是从去年还是前年开始，新西兰也加入了。那这个11点，我们同讲这个一本故事。那在 Clayton 的传统呢，就是我们这个三语故事会用3种语言讲这样一本故事。所以我们有双语故事、三语故事，还有呢，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幼儿园和这个小学也邀请我们去做相关的文化的，我们叫 incursion。就是邀请我们去做这个相关的活动。
嗯，刚才 Jenny 你也是说，不仅是有中文的故事，还有双语的故事，甚至是有三语的故事。那刚才也说到，就是我们在故事会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故事书的一个选择。那平时我们都会去选择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去讲给这边的孩子听呢？
我们平常在做故事会的时候呢，会根据比如说，中国的传统节日。或者是西方的节日，比如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复活节这些，或者是根据季节，还有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在年底的时候会做一些为明年入幼儿园上学的小朋友们，或者是要上小学的小朋友们做一些这个入学的过渡。 讲一些行为习惯，然后因为有的时候年底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我们要做一些热浪宣传，就是要怎么防暑，怎么保护这个自己在这么热的情况下，主要就是这些吧。
嗯，有没有一些特别受小朋友欢迎的故事呢？
我想给你展示一下，我想给你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故事包。那你看，这个也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logo。那我们现在呢，大概有40到50个不同的主题的这个故事包，故事包里呢会包含比如说我们相应的这个主题的故事书，然后呢相应这个辅助于我们讲故事的一些手偶呀，一些玩具呀，还有比如说这个故事会以后的这个手工。所以说我们这个40到50个故事包，我们还在每一年都在不停的在这个扩容这个故事包，所以说我们这个主题非常的广泛。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对于在澳洲长大的华人孩子来讲，尤其是祖父母只是带来听故事的，我觉得像热浪宣传呀，牙齿保健呀，就是把这些当地的这个知识融合在我们讲故事的这个主题里，是起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宣传的作用。今天我们有一个老师还在给我发微信，他说最近他讲了很多关于土著相关的故事，那我们可能就会讲有很多很多的从这个澳洲特有的动物开始讲，所以说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受小朋友们欢迎的。还有就是传统故事，传统故事也非常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其实我们的故事书大部分来讲都是我们自己这十几年来一点一点从这个国内买过来运过来，然后我们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故事留下来做成故事包的。所以说这么多年的积累真的是积累了大概是好几大箱子的书。
嗯，所以说这个故事书的选择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去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不仅是一个益智啊，同时可能还是有一个教育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去帮助他们的祖父母去了解澳洲的一些文化啊，和自己的孙辈一起啊，所以这一点我感觉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啊。那刚才你说到呢，其实这些书可能很多在澳洲本地的华人孩子会很喜欢，那是否也有一些不是华人的孩子也喜欢我们中文的故事书呢？
于叶，我想插一句，就是说现在呢，说到书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主要的目标其实就是说让小朋友多读书，回去多读书，让家长帮助他们多借书多读书。那我发现呢，从大概这十年，图书馆真的是做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贡献，就是从刚开始图书馆里一本中文书都没有，到现在我们有一个架子两个架子非常非常多的中文书来供大家来选择。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图书馆的这样一个这么多年不停地在改进他们对当地华人的这个重视程度，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服务。所以说他们还有这个1000本故事书，就是提倡小朋友在入学之前呢读够1000本故事。所以说呢，其实你想，哎呀，1000本那么多，但是呢我们经常说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故事会已经读了5本故事书了，所以你可以在家可以盖上5个小章，就是说你读完了今天的5个故事书。所以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激励孩子们多读书，我觉得是对他们以后上学，对他们这个英文的积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最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大部分呢都是华人家庭来参加，但是呢这些年开始呢多了很多，比如说混血儿宝宝的家庭他们来参加，有的时候呢也有纯英文背景的家庭来参加，因为呢比如说也许他们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能学过中文，他想让孩子也接触一下这个外语。所以呢这些年我们多了很多不是纯中文家庭背景的孩子来参加，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呢给图书馆建议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双语故事会或者3语故事会，因为呢主要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最起初的中文故事会能够扩大影响到我们整个社区，不只是华人家庭，包括英语背景的家庭的孩子们。因为你看现在开设中文的学校，中文课程的学校也还是很多，所以呢我们在想如果学龄前的孩子们能够参加到我们这样的活动，那对于他以后中文学习或者 做相关的事情，可能就会有一些帮助，给一些启蒙的效果。
嗯，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了很多有关于这个故事会的话题，以及给小朋友去讲故事的这个话题。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最好奇的一点是，如何参与到这些活动之中呢？
首先我们各大图书馆的网站上或者 Facebook 上面，他们都会有所有故事会的日期，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然后我们自己呢也有一个 Facebook page 叫做 A Little Chinese Adventure， 我们都会定期在上面更新各种信息，所以家长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对，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图书馆都是在东南区，所以如果家长们对任何中文故事会感兴趣呢，我们可以推荐他们去跟图书馆说一说，建议一下，比如说没有开中文故事会的图书馆可以建议一下，所以这样也许我们可以为更多的家庭提供这个中文故事会。因为是图书馆邀请我们去做故事会，所以家长们呢是免费的，你只要按照那个时间地点来就可以了。
嗯，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这个如何去参加故事会啊。那说到如果是我们在参加故事会之后，从晶晶和 Jenny 的观察来看，是不是感觉到孩子们对中文或者是中国文化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呢？
因为我们做很多这个中国新年的传统的庆祝呀，你会发现有很多小朋友他自发的就穿了很多比如说小旗袍来呀，或者是中国的这个传统服装来呀，其实他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这个故事会结束呢还会有做相应的手工，比如说今年龙年我们会做龙年的头套呀，戴这个小头套，然后呢拎这个小灯笼，不光是小朋友自己，家长们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这个相应的活动的。比如说我们庆祝端午节活动呀，小朋友做了一个小香包，哇，有的时候家长就反馈说真的是拿回家就像宝贝一样，一直在到处给各个家庭成员去说，哦，这是我做的，我听了今天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真正会对小朋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的孩子有这种传统节日庆祝的经历的话，我觉得是我作为家长我是会非常非常开心的。
嗯，可能很多时候这个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呀，可能在未来的时候它会去逐渐的去显露出来。那运营这个 A Little Chinese Adventure 小小中文探险家这个机构的过程之中啊，在中间有没有一些让你们两位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我们这个机构是从2017年成立的，就是真正的我和晶晶我们两个走到一起，然后我们俩在商量说我们要做一个专门做这个讲中文故事的这样一个机构。我觉得真的是你每一周都去讲故事的时候，你会跟这些家长和孩子其实建立起你们特有的这样一个情感。
我觉得吧，就是我们每一位讲故事的老师每一次去讲故事讲完以后他的心情都是愉悦的，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妈妈愿意来我们的这个小小中文探险家啊讲故事。因为你每一次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时候呢，不管就是能起到多少的作用，但是看到孩子们坐在那儿认真的听故事，然后跟着你一起唱歌跳舞，老师们都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你觉得就是你的付出孩子们是感受到的，就是你的热情，你的工作的热情，你对讲故事这份事业的热爱孩子们都有感受到。所以特别难忘的我觉得应该就是每一位孩子都很积极的愿意来参加故事会，每一次假期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是没有故事会的，等到开学的时候他们都特别高兴又来参加故事会，又见到他们喜欢的讲故事的老师。我想在这点上我们所有讲故事的老师都感同身受，对吧？因为每一年都有好多好多的孩子，然后一年又一年，然后大了的孩子去了幼儿园，然后小的孩子又来了，所以这么多年有非常非常多的孩子参加过我们的各种活动，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们的活动都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对他们将来有一些帮助。
嗯，晶晶，那你刚才也是提到啊，很多讲故事的老师呢其实他们也是孩子的妈妈，这一点我们可以来着重的去讲一讲吗？
嗯，可以啊。因为我跟杰里当初我们自己想做故事会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想帮助在家里的妈妈们可以走出家门， 进入社会，就是没有那么感觉孤立的在家里，就是没有和社会接触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最初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事实证明呢，这个做法是很成功的。我们之前的老师们都是来听故事会的妈妈们，那他们本身就对这件事情很有热情，然后他们又热爱给孩子讲故事，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份爱是非常浓的，所以呢他们就愿意加入到我们。然后加入我们以后，他会发现哎，他可以认识到更多的家长，然后交流心得，交流很多重要的信息，然后呢帮助更多的妈妈们能走出家门，然后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兼顾家庭的情况下又能做一点工作，所以呢这一点就是特别好的。那么之前来我们故事会讲故事老师们呢，慢慢的他们都学了幼教，然后呢好多都去幼儿园工作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跟Jenny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们不想妈妈们只是在家里带孩子，如果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为什么不做呢，对不对？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喜欢讲故事的妈妈们可以加入我们。
嗯，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可能是这个故事会存在的另外一个意义吧，不仅是帮助我们的小朋友们，也可以去帮助我们的一些华人妈妈，特别是可能是刚来澳洲不久的一些华人妈妈，去融入到澳洲社会，去找到一份可能自己比较想做的工作，也可以去帮助更多的这样一些小朋友去了解中国的文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总在说说我们的这个老师们的娃娃们都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因为我们有严格的培训，我们每年都在给这个老师在做培训，那每一个老师呢他都有他自己的材料包，像我们刚才讲的，那老师们都要在家不停的练习去试讲，所以呢娃娃们他们自己的孩子呢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听众，所以说经常有老师说，哇，我认为这本书其实我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呢我讲给我孩子的时候，我孩子的反应效果非常非常好，所以说我们都说这个老师们的娃娃们是非常非常幸福，他们听到了非常非常好听的故事。其实
嗯，老师们在这个试讲故事的同时啊，同时也是给自己的孩子去创造这样一个亲子的时间，和他们一起去读这样一个故事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爱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的故事会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常客呢？
啊，对，我们小朋友们都很多小朋友都是常客，有的时候我替老师去讲故事的时候，我会问他们，不多，每一次就几个说是新来的，剩下的小朋友基本上都是每周都去认真听故事的小朋友们，因为我们的故事会在各个不同的区，所以他们都会就近在他就近的图书馆听故事，我们的老师也都非常敬业，讲得非常好，所以久而久之小朋友们就变成了常客，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每个图书馆的小朋友们应该大部分都是定期来参加故事会的。
我们还有很多的情况呢是，哎，妈妈们就说，哦 Jenny 我又来了，我想，哎，娃娃们不是上学了吗，他说，哦，这是我们家老二了，所以说妈妈可能是刚开始带着老大来听故事听了两年，然后呢老大去幼儿园了或者上学了，哎，妈妈又生了一个老二，然后呢持续又带着老二来听故事，经常有这样的故事来讲。
嗯，所以说不仅是一个孩子，可能是一个家庭中的两个孩子三个孩子都会参与到我们这个故事会之中啊，听起来可能也是一种小小的传承吧，可以说是。那说到这里，家长或者是社区对于我们这个小小中文探险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反馈呢？
持续了这么多年来做这个活动，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反馈。那我们每一年呢可能还有新的故事会，比如说在今年的时候呢 Roeville 图书馆他又听取了这个我们家长的建议和意见，又开设了一个宝宝组，这个宝宝组呢是专门给小朋友12个月以下的小朋友开设的这样一个中文的故事会，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当地图书馆对我们的这样一个认可，经常我们每年要和这个图书管理员去开会，他们经常说，哦，你们的这个 feedback 都是非常非常 positive， 他给我们的这个建议，家长们给我们的建议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补充一下，家长们也觉得就是我们的故事会呢给他们提供了很好 很高质量的亲子的时间，然后呢又有一个很好的中文语言环境，那么他们也学习了怎么给孩子讲故事，那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我们希望通过故事会能让家长们在家给孩子讲更多的故事，那么让孩子读更多的书，那这对以后的学习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而另外家长们也觉得来参加我们故事会，他还能了解到这个社区里面的其他活动，因为我们除了做我们的故事会以外，只要图书馆有相关的活动需要我们帮着宣传，我们都会帮着一起宣传一下，因为有的时候那些活动可能都是英文写着的，所以有些家长可能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家长们对于我们这个故事会还是有非常好的反馈。那么像刚才Jenny说的，对于他们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他们希望能不能多开一点故事会呢，能不能就是假期的时候再开几个活动呢，或者比如说能不能开个宝宝故事会呢，对于这些需求呢，我们也会请家长呢及时反馈给图书馆，那我们呢也会通过我们的自己做的调查问卷呢来给图书馆一些更多的信息，那么大家一起合作呢，这样就能够为家长们提供更多的这个机会参与到这个各种活动当中，主要呢也就是让家长们能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当中，这样既培养了这个好的亲子关系，又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所以家长们就非常喜欢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 Jenny 和晶晶啊，刚才你们也是提到现在我们是开设了一个宝宝故事会，那我可能非常好奇的一点是12个月以下的宝宝要如何去吸引他的注意力呢，给他们去讲故事的话。
这个宝宝组呢一直都是我在做，它和普通的故事会不同呢，是我们加入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曲，它的故事呢会简短一点，那我们会尽量选择这个书呢是 pop up， 就是立体书，很大，颜色很鲜艳的这些书。然后呢其次呢我们还用了很多的这个道具，比如说彩虹伞呀，让家长一起进来互动呀，还有就是泡泡呀，让小朋友有这种触摸上的感知。真的是我们翻译了非常非常多的英文比较受欢迎的歌曲，我们在用中文在唱，然后呢我们还自己创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儿歌，比如说小宝宝们给他举起来，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家长参与进来的动作，所以说我们这个宝宝组到最后我们还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爸爸带着来，因为他有很多这个托举的动作呀，然后妈妈就说爸爸来，爸爸就跟宝宝有很多很多的互动，还有把小朋友放在膝盖上，膝盖上的很多很多的儿歌，还有就是给小朋友最后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歌曲融入了给小朋友怎么样去按摩呀，所以说他这个宝宝组的中文故事会和普通的中文故事会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的。据我所知，那我们这个中文的宝宝中文故事会呢是东南区唯一一个针对于宝宝的中文故事会，所以呢我们经常会吸引到住得非常远的家长来参加。那天有一个妈妈来，然后妈妈们就聊天嘛，她说她住得非常非常远，她要开车40分钟才能到这个图书馆，所以当时我就很有感慨，我觉得第一呢是我们相应的这样的服务其实不够，太少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有很多妈妈都是第一次当妈妈，所以说她不光光是一个故事会，在故事会之后呢这些妈妈们呢也相互成了朋友，互相有信息呢，大家都是说哦，这有一个 playgroup 或者是那样一个 kinder， 所以呢大家都是这些信息大家都是互相交流的，他们也互相成了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个宝宝的故事会是非常非常有发展前景的。
不仅是可以帮助宝宝，也是可以帮助宝妈去更好的和同样有宝宝的一些妈妈连接起来，要一起去交换一些经验啊，交换一些相关的分享。那刚才也是说到啊，宝宝中文故事会呢还是一个比较稀缺的这样一个服务啊，那我们可以在哪里去参加到这个服务呢？如果这个服务还不是特别爆满的话，是否还有一些其余的空位可以给我们家长去参与呢？
目前我们只和 Rovio 图书馆在合作这个宝宝中文故事会，它是隔周的周五早上10点，不用预约直接去就行，基本上都是有十几个宝宝去参加，
然后需要关注一下图书馆的网站或者我们的 Facebook，我们都会有日期放在上面，这样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欢迎更多的 妈妈们带着小宝宝来参加，因为毕竟图书馆有很多英文的宝宝故事会，但是中文确实是没有，所以我们今年尝试了一下还是很成功的，所以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新手妈妈。只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有在 Roville 有，所以如果住得太远的话可能就不是特别容易来参加，但是我们的普通故事会也是可以适合小宝宝们来参加的，因为我们的老师们都会根据当时来的孩子们的年龄有时候会临时改一改，比如说少讲一个故事多唱几首歌，如果他发现今天来的孩子们都年龄偏小的话，所以如果没有办法来参加到我们的宝宝故事会的家长们也欢迎参加其他的普通的中文故事会，因为我们那个也是面对0到5岁的孩子们。
嗯，所以说有兴趣的宝妈宝爸或者是爷爷奶奶啊，也是可以带着自家的小宝宝来参与一些这样的中文启蒙故事会的活动。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中文的故事会呢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啊，是帮助孩子去了解中文的这样一个文化。那 Jenny 和晶晶，对于一些希望让孩子去更多的了解中文语言和文化的家长，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们经常会被家长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哦，我这个孩子借什么样的书籍呀？我们在家怎么能帮助他来拓展他的语言呀？其实呢，我们真的是建议，比如说妈妈爸爸第一语言是中文，那在家你就讲中文，不一定非要跟他讲英文。就是有很多妈妈爸爸在担心说，哦，我的孩子如果上这个幼儿园不会讲英文，他要跟不上呀。其实小朋友都非常非常聪明的，所以说，我们有很多这种就是说怎么样去帮助小朋友的这个语言拓展的这样一个相应的一些 tips 吧，经常会给到这个孩子们。还有就是说借什么样的一个书，什么样的书籍比较好，这些的问题呢其实我们都会指导这个家长在故事会之后。
嗯，那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给我们稍微的去分享一些相关的经验吗？比如说我们应该平时给小朋友看一些什么样的书比较好呢？
小朋友就是要看一些像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它的封面是硬皮的呀，不要用那种软皮的。然后呢你不一定非要看中文书，就是你不一定说，哦，我一定要中文书我给他讲，其实英文也是一样的。像我们在故事会我们经常会用到很多很多的英文书，但是呢我们是用中文来讲。我经常说，我说只要是书借回去你给他讲就是一本好书。
我觉得就是坚持在家说中文，这是一个非常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语言背景。但有的时候呢，因为家里如果不止一个孩子的话呢，这个呢有的时候孩子之间就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爸爸妈妈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尽量还是多说中文，因为孩子们上学就不讲中文了，就算在学校有中文课他可能也不一定能讲多少中文，所以在家坚持说中文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然后按杰尼说的，英文书也可以读成中文，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用一些英文书比较好看的，这个图片大的，小的孩子我觉得图片大一些字小一些的书呢就会比较有吸引力，因为你的字太多或者说图片太复杂可能就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而且因为他们都还是学龄前儿童，所以未必开始认字，所以字少一些我觉得会更提高他愿意去看书的乐趣。那当然了，爸爸妈妈每天如果能坚持给孩子们读书，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这个你几天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你坚持下去你会发现孩子能养成一个特别好的阅读习惯，那么当他上了学前班的时候这个区别就会非常大。这是我们看了这么多年各种孩子的情况以后我们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那我觉得我自己就在我自己孩子身上做的感觉没有那么好，那是因为以前经验不够，所以现在呢我都会建议就是家长们多读书，中文英文都好都可以。然后呢小一些的孩子呢就是你要图片简单清楚，然后就像他们上了学前班读的那些书，他经常如果你想让他认一些字他经常会重复同样的词，或者像这样的书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只是就是太复杂的书我们可能就不太推荐了。第一他听不懂，就是比如说太难的那些像四大名著那样的书，我们可以选用一些简单的儿童版本。我看现在国内有很多非常好的这个简易版的儿童版本的书，我能发现孩子们学前班的孩子们他就已经知道比如说西游记这样的故事， 而且还非常感兴趣。
还有就是这个现在旅行都是非常非常这个容易吧，所以说有很多这个小朋友经常可以有机会回国，我觉得对他们的语言都是突飞猛进，我觉得这个讲中文是对他们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对，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国内有非常多的那种一打开就是可以有像 pop up 那种书，那些书我觉得也非常好，在墨尔本可能不大容易买得到，如果回国的时候带一些那样的书回来，我觉得孩子们也会非常感兴趣，能够帮助他们学到更多的中文的知识。我们做西游记的时候，我们就有像这样的大书，然后他会把很多内容就是做得很彩色，然后会有立体感，所以呢孩子们就比较感兴趣。另外每一个中国节日呢，我们也都有这样的立体翻翻书，所以我觉得家长们如果就是现在回国都可以正常了的话，可以带一些这样的书回来，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于语言的学习，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嗯，也是非常感谢 Jenny 和晶晶给我们分享一些低龄儿童学中文的这样一些小 tips， 小小的这些经历，小小的小贴士。那我们再说回我们这个小小中文探险家，对未来你们是否有一些新的计划或者想法呢？那刚才也说我们是有拓展服务到这个宝宝读书会，那是否之后还有一些另外的计划呢？
因为我和晶晶还我们就是也都是在上班，所以说呢我们感觉没有这个足够的精力去再去做这个新的区域，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在这个墨尔本只要是有华人的地区，我们希望可以做到更多的这样一个中文故事会在当地的图书馆，这样的话就不用说像那个妈妈那样说我要开车40分钟才能听到中文故事会。我希望在他当地的图书馆也可以认可我们有很多华人住在这个地区，那我们也开设一个中文故事会，去让当地的居民去享受这样的服务。
嗯，希望我们的中文的故事会可以在墨尔本甚至是整个澳洲去更加的普及起来。那最后呢想问一下，明年呢就是龙年了，有没有一些相关龙年的一些活动计划呢？
有的，我们现在呢明年2月17号在 Box Hill 他们有做新年活动，那图书馆呢邀请我们那天也去做双语的新年活动，这个是目前已经定好的一个活动，欢迎家长们呢来参加我们这个双语新年活动，那是2月17号在 Box Hill 图书馆。其他的新年活动目前可能有些图书馆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所以也是欢迎大家关注图书馆的网站和我们的 Facebook page。
嗯，好的，谢谢晶晶，也是非常感谢 Jenny 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相关的分享，我也是从跟两位的聊天之中呢去了解到了中文启蒙教育在澳洲的一些发展以及其中的一些人和事，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雨燕，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